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约翰福音，黄雅阁老师主讲。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谢谢您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约翰福音的课程，本课是第23课，总共有30课，我是黄雅阁老师。第23课我们讲到约翰福音第19章的后半段，讲到耶稣基督他遗体的处理。本课呢，我还是分成5个段落。第一个段落讲到耶稣他的骨头不折断，是31节到33节。接下去看到耶稣基督的肋旁被刺穿，流出血跟水出来，是第34节到第35节。那第36节到第37节呢，讲到耶稣应验旧约圣经的预言。38节到第40节讲到耶稣的身体。最后41节到42节讲到耶稣基督身体被埋葬。我们看到第31节，我们在前课里面讲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最后说成了，成了以后耶稣基督已经死了，在十字架上被拿下来。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个插曲，在第31节开始，犹太人因为这日是逾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失手，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定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只是来到耶稣那边，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这边讲到预备日，好几回都讲到这日是预备日，这日是预备日，其实那通通是集中在礼拜五那天啊。因为逾越节是安息日，所以安息日呢是在礼拜五的日落以后到礼拜六的日落，这段时间呢叫做安息日。那所以在礼拜五的日落以前呢都叫做预备日。这日是预备日呢，也就是礼拜五的白天。其实约翰记载下来说有特别讲说这日预备日呢，预备日预备什么呢？在逾越节里面，预备日就是预备那羊羔的时间，在礼拜五白天的时候呢来预备这羊羔，然后将近黄昏的时候呢就将那羊羔给宰杀了。所以安息日是逾越节的正日，从礼拜五日落以后开始到礼拜六，在那个之前的前八天呢，就是逾越节这整个季节呢，最后一天是安息日，头一天开始也是安息日，总共是八天嘛。那头一天开始的安息日呢，他们叫除酵节，然后第八天呢是逾越节的正日，总共是八天，头一天跟最后一天呢都是安息日。到了礼拜五的那天是在预备日的时候，因为他们晚上呢都要去吃逾越节的宴席哈。讲到吃逾越节的宴席，犹太人吃逾越节的宴席隆重跟重要的程度几乎是中国人吃大年夜饭哈，大家全家团圆呢，所以他们不单单是一家啊，是整个大家族，大家一起聚集起来，一起来吃这逾越节的筵席。所以在逾越节筵席里面，大家吃饭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洁净的，所以他们保持洁净呢，不能沾尸体哦，所以说在日落以前呢，洁净的这些礼仪呢，通通都要做好。他们不能将这个尸体哈，尤其就在圣殿不远的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外面呢，那边还留个尸体在那边呢，对他们来讲是非常的污垢肮脏啊，非常不洁净。所以呢，这些犯人呢，钉在这个十字架上面，他们就希望说他们赶快死。哦，其实我们就是想到这些人，他们心里想到是礼仪上的洁净哈。那对于人来讲呢，这个人呢把当狗一样钉在这个十字架上，赶快让他打死。 罗马人呢，他们的想法完全不一样。但罗马人呢，希望说在这些犯人呢，尤其钉十字架的犯人，是留在这个十字架上越久越好了。所以为什么要高高的在山丘上面拿个十字架，把它挂得高高的钉在那边呢？就是要钉十字架示众嘛，让众人都可以看到，来回在城门里面进出的人都可以看到啊，这个人为什么钉十字架？哦，原来这个人自称为他是犹太人的王的。哦，这个人是江洋大盗，是一个强盗。所以这些人他们的罪名一个一个都写在那个地方呢，让众人可以看到。所以这罗马人呢，他们将这些尸体根本不拿下来的，他们平常钉在十字架里面，就让它挂在上面，挂了以后，然后过一阵子不是会腐烂吗？会腐烂了以后，钉在十字架这个钉子已经没有办法承受这个尸体的重量了。最后腐烂了以后，这个整个尸体就烂了，以后就掉下来，掉在这个十字架的底下呢。那个野狗来了，野狼来了，就把它吃掉了。以罗马人他们所最喜欢的就是让这样子下场，这样子的话才能够有下主的作用。看看你们当中还有人敢不敢造反，还有人敢不敢来叛国，来背叛罗马帝国？你看你们的下场就是这样。可是呢，一年当中有一天呢，他们就随了这些犹太人呢。犹太人因为觉得说这个东西太污秽了哈，这个不洁净，所以就希望在月节呢最大的这一天呢，不要将尸首留在上面。他们就去要求这罗马的政府呢，那罗马的政府呢就依着他们说没问题，你们要他死，快点死，这个有什么难的？所以他们就用什么样的方式呢？一个一个过去看看死了没有，还没死的话，就拿个大的这个木杖哈。就将腿骨给打断，一打断人一痛不断痛死。钉十字架如果三点呢，在六点钟以前一定让它处理完，因为六点钟太阳一下山就是逾越节的开始，如果还有这些污秽的东西呢，这些犹太人呢就没有办法来度过那天晚上的逾越节，吃逾越节的筵席。也就是因为这样，他们来到
第一个强盗
还没死，拿棍子一顿棍子打下去，将他的腿骨打断了。再看到另外一个人，跟耶稣同定的另外一个人，看到也还没死，就拿个大木杖呢，就他腿骨也给他打断了。来到耶稣那边呢，哎，中午时候钉上去，到三点钟的时候一看，看起来头已经垂在那边没有气了呢，三点钟已经死了呢，所以就没有再拿棍子将耶稣的腿骨打断。约翰在这边记载特别要强调的，耶稣就是那逾越节的羔羊。大家想，那逾越节的羔羊一定要没有残疾的，没有瑕疵的，骨头一根都不能折断的。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四十六节就有讲到，那吃那个逾越节的羊羔要整只烤，烤了以后呢，应当在一个房子里面吃，不可将一点的肉从房子带到外头去，羊羔的骨头也一根不可折断。哦，所以这个吃逾越节的筵席的时候要吃那个整个羊羔呢，还很有技巧哈，骨头不能折断的吃的，骨头一根都不能折断，代表了这逾越节的羊羔是最完美的、最完善的献给神。然后这逾越节的羊羔烤了以后呢，代表的一个意义就是那逾越节被宰杀的羊羔来承担了、代替了这一家人的罪，所以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的意义。所以呢，献给神的这个羊羔呢，一定要是没有瑕疵的，骨头不能断的。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钉死，下午差不多三点钟的时候，也就是犹太人过逾越节要宰杀羊羔的时刻。这个羊羔而且是骨头一根不能折断的，所以耶稣基督的腿骨居然没有一根折断。我有一个兵丁，看看要确定他死了没有啊，不要让他留在十字架上，所以拿着枪呢，就一砸，去砸他的肋旁，随即就有水跟血流出来。看见这事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我们这边看到这里就想到，究竟这个人在十字架上面哈，钉的如果是用钉子钉着手掌或者是髋骨这个地方呢，他伤口也不是很大， 流的血呢也不是很多，所以究竟这个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一般是怎么死的？当天有时候死不了，这些兵丁呢不拿杖将他腿骨打断，他也没有办法马上死的时候，他是最后怎么样死亡呢？按照现在他们研究，这个考古学家在研究，甚至找到有那个时候在罗马帝国时期钉死十字架的，连那个骨头上面还穿了那根钉子的那个骨骼，整个尸骨都在考古时候给发掘出来，就发掘说他们真正死亡的原因呢，是因为他的肺腔整个被压迫，让他没有办法呼吸。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到，当钉在十字架上面，因为非常的痛，两个手呢都各有一个很大的钉子呢，钉在大概在腕骨的这个地方，手腕这个地方。为了要减轻痛苦呢，他不断的要脚呢往上撑，可越撑呢越没有力量，越撑越没有力量。所以整个人的身体呢就往前倾，两只手撑开来挂在十字架上，然后整个人的身体往前倾，肺部呢能够呼吸进去的气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最后呢是窒息死的，因为人在那个姿势里面呢是窒息死的。所以这个与现在考古里面发掘出来的那时候被钉十字架死亡的人情形非常的接近。可是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逾越节那个时候他们很快的，当天从中午钉下去，三点钟的时候两个是用腿骨打断把他打死，那耶稣基督很快就死了。那个时候他们要确定说究竟有没有死呢，他就用一个枪去砸他的肋旁，一下就看到有水跟血流出来。我看有血跟水流出来，就可以去对比在约翰一书第五章六节到第八节，特别两处都有讲到水跟血跟见证，在第五章第七节还特别讲到圣灵是做见证的。约翰在这边记载的时候讲到血跟水流出来，他很可能将血跟水有他特别代表的意义。我们知道血是逾越节的羔羊所流出来的，代表了这血遮盖罪，所以这血代表的意义应该是蛮清楚的，因为若不流血这罪就不得赦免，所以在旧约时代一定用羊羔，要宰羊羔流血的血的祭呢，那这个时候他全家罪才可以得到赦免。对于这个祭司来讲，要将这个血呢要流出来，流出来以后呢，还是这个血要流动的，不能让这个血积在羊羔里面哈，不能积在羊里面，要将血完全流出来。然后流出来呢，要将这个血用手指头点起来，向四方面弹，这一家的罪得到赦免。那有血流出来代表了罪得到赦免，那水又代表了什么呢？那因为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七节讲到圣灵是做见证的，水跟血跟圣灵都是做见证的，所以这个水呢最可能代表呢就代表是圣灵降临给予新生，所以这里讲的见证呢很可能就是指到那圣灵给他们所做的见证，看到有水流出来，这水代表了浇灌，这水代表了赐给新的生命。所以那兵丁用枪刺他的肋旁，耶稣基督流出来血能医治赦免人的罪，流出来的水赐给人在圣灵里面新的生命。这边就记载了第36节，这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经上又有一句话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是指我们刚刚有读到是在出埃及记第12章46节，民数记第9章第12节都有讲到说，那逾越节的羊羔的骨头一根不能折断，要没有瑕疵的。那另外一处更有意思的是在
诗篇34篇19节，
这边讲到说，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 又保全他一生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我们看到诗篇第34篇第19到20节的话，这边很清楚的看到是讲到预言将来的这位受苦的弥赛亚，这位义人，他身上的一根骨头都不会折断。那他们要仰望他所扎的人，究竟是应验哪一段呢？哦，是在撒加利亚书第12章第10节，说我必将那慈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哇，有时候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相当的震惊，撒加利亚当初在记下来的时候怎么能够知道以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详细的情节呢？我相信回去看到在很多这预言的应验里面，都是当初写下来的时候，那先知只是将当初的情景他所看到所得到的意象记载下来，他可能并不清楚他所写下来的是一个伏笔，圣灵是那圣经的作者，那不单单这人的笔记下来，圣灵的感动让他记下来这句话，在数百年以后甚至上千年以后才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接下去看到第38节到40节，这是以后由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因为怕犹太人呢，他就暗暗地做了门徒，去要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就应许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又有尼哥德慕，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了，带着没药和沉香月又100斤前来，他们就照着犹太人殡葬的规矩，将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这边讲到耶稣的身体被膏抹，这位亚利马太人的约瑟呢，是犹太人公会的议员当中的议员。讲到尼哥德慕呢，又是那时候夜里来见耶稣，跟耶稣基督请教什么叫做重生的，也就是耶稣基督对他说，人若不重生并不能进神的国。那他说，人已经老了，怎么能够从母腹怀中再生出来呢？耶稣就对他说，嘿，你是犹太人的拉比，犹太人的先生，你怎么还不知道这事情呢？原来耶稣讲的是一语双关，说从水出来的是属水的，然后从圣灵出来是属灵的。从水生出来的吗？是因为每一个人都要从水生出来，是第一次生。那从圣灵生出来呢，是第二次生。第一次生呢，一定要经过水，第二次生呢，要经过圣灵，所以这才叫两次生呢，这才叫重生。那时候是尼哥德慕向耶稣去请教，这两个人呢，都暗地的成为了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怕这些其他的犹太人领袖呢，暗地里不敢讲，所以就暗暗的在那边帮助耶稣。这时候他们看到耶稣是个义人呢，虽然不知道他们究竟相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这我们没有很清楚的讲，他们说他们信了耶稣，可是他们至少相信耶稣基督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很好的老师，是一个拉比。所以他们看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尸首现在连他的门徒哈，几个门徒都跑掉了，都没有人敢收这个尸首。实在讲了，这些门徒就怕这些罗马的官府会来逮捕他们，他们怎么还敢出面呢？说没有人敢出面呢，也只有这些议会的议员有这样的身份呢，所以他们去问比拉多说，可不可以将这耶稣的身体能够收下来让他们去埋葬，比拉多就答应他们了。然后他们就准备了没药跟沉香，大约有100斤。那这边讲的100斤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边用的一个单位啊，是犹太人用的一个单位的斤，大概和差不多75磅或者是33公斤左右，两个人抬起来还抬动了。33公斤的没药跟沉香，没药呢是在一个阿拉伯树上的这个香方的树胶树脂呢把它采集起来的，然后它带有粘性，在将死人呢用麻布包起来的时候呢，将没药跟沉香，沉香呢 是有点像香膏一样的，我们英文人叫 aloes， alo 呢是又叫芦荟啊，中国人叫芦荟，两个都带有香味，能够防腐，其实不是防腐，应该说能够遮盖那腐臭的味道。我们也知道，按照那个时候犹太人殡葬的规矩呢，是将身体呢用细麻布加上这些香料把它裹好。可是这个香料呢跟埃及人的香料不太一样，埃及人的香料呢是要防腐的，所以呢埃及人将一个人死了以后，他要做木乃伊呢，先把内脏呢全部取掉，然后用他们特制的香料呢能够让它熏干，熏干了以后这个尸体可以摆了很久。可是犹太人的规矩完全不是这样，犹太人呢是要让他尸体很快能够腐化，可腐化不是很臭吗？所以这些香料是防腐臭的，防的臭味的。他们将的布加上这个香料芦荟、会叫做沉香，然后加上墨药比较黏呢，就放在这布的夹层当中卷起来，将这个尸体呢一层一层的裹好，裹好了以后放在一个洞穴里面。犹太人呢那个时候的坟墓是一个洞穴，挖进去里面有好几个穴，所以一家呢都在里面。那这个穴每个穴呢差不多是一个人的长度，所以就将这麻布包好这个人呢就放在那个穴里面，家属随时可以去看，可是味道很臭嘛，所以他就要用香料把它包好，那让它隔一阵时间呢，三年时间呢，让它自然的腐化，腐化了以后就将这骨头呢捡起来，然后放在一个盒子里面，放在盒子里面呢就可以长久的保存。所以这是犹太人那个时候殡葬的规矩。那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呢，那边有个园子，园子里面有一个新坟墓，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是犹太人的预备日，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到六点哈，很紧张啊，就一到六点以后就不能做这个事了，就污秽了，所以在六点以前一定要赶快做好了以后，然后去洁净礼仪，洗干净才可以吃月节的筵席。又因那墓地近，他们就将耶稣安放在那里。一般来讲知道说那是亚利马太约瑟，是个有钱人，而且是犹太人的公会里面的一员的当中的一员，所以他们家族呢大概很早就将这个墓园跟这个墓穴呢已经先挖好了，所以新的还没有用过，那就将耶稣葬在里面。他活的时候没有枕头的地方，死的时候呢还是用别人的墓地，别人的坟墓。那按照犹太人的预备日呢，就是天黑以前呢还是预备日啊，天黑以后呢就是安息日就开始了。所以从那个时候耶稣差不多是下午三点钟的时候钉死十字架上面死了，然后差不多六点钟以前呢要赶快入葬，所以亚利马太约瑟跟尼哥德摩要非常紧张，要在短短的这两个钟头时间呢要把它搬下来，要摆进去，短短两个钟头时间呢要让它清洗，然后用布扎好，用香料放好，那一定要用已经现成开凿好的坟墓才可能呢，所以放进去那坟墓当中的一个穴。坟墓好了以后，我们在其他福音书里面还有记载，他们特别用大石头将坟墓的口给它封住了。那我们今天呢到圣地去考察的时候呢，还可以找到，就是在有个地方叫花园坟墓 Garden Tomb， 那个地方跟这边所叙述的坟墓非常接近，非常像的地方，也就是在那边有一个像独楼地的那个的旁边，就在那个旁边，然后那个一进去呢有好几个穴，好几个穴，然后就在那个穴地方当中有一个平台的地方，据说呢就是当初摆放耶稣基督尸体的地方。我们今天去看的时候，我在十几年前进到那坟墓里面进去看，黑黑的看不见，然后呢到处摸，然后有人将照相机的灯啊，摄影机的给灯打开来，让我能够看到里面哦，看到有个墓穴，然后有个平台，然后出来的时候呢看到整个坟墓是空的，正要出来的时候，因为黑漆漆的看不见呢，看到有块牌子，那块牌子看不清楚呢，我们就请当中有人就带了这个摄影机的灯呢，他就把那个灯一打开来，我们就看到那上面那块牌子写了什么呢，那块牌子上面写了他不在这里，他已复活。我们信仰的根基不就在这里吗？我们所有的信仰的根基就因为是一个空的坟墓，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我们今天去看到坟墓里面是空的，我们看到该亚法的坟墓里面他的骨头还在， 该亚法的坟墓，家族的坟墓里面还有好多的装骨头的箱子，遗臭万年。可是我们今天去到耶稣基督的坟墓里面，所看到的是一个空的坟墓，因为空的坟墓，我们庆祝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让我们有永远生命的盼望。
继续黄雅阁老师为今天的课程做一个总结。
我们为第23课做一个总结。23课讲到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最后死了那情形，然后他的尸体从十字架上被拿下来，那有两个人，一个是亚利马太约瑟，另外是尼哥德慕，索取了他的遗体，用没药跟沉香将他包裹好了以后，安葬在亚利马太约瑟所挖凿的一个新坟墓里面。耶稣已死，腿骨不折，有若羔羊，无瑕无疵。这里讲到耶稣在十字架被钉的时候，他们不要让那尸体留在十字架上，所以兵丁要拿杖将那个腿骨给打断的时候，一看耶稣已经死了，所以你就没有打他的腿骨，那就应验了在旧约里面呢，那逾越节的羔羊是没有瑕疵的，骨头也没有断的。耶稣已死，腿骨不折，有若羔羊，无瑕无疵。肋旁刺穿，血水流出，宝血舍罪，从水重生。亚利马太一人约瑟，尼哥德慕索取遗体，莫要沉香，层层包裹，约瑟新坟，赞葬恩主。我从头到尾再念一遍：耶稣已死，腿骨不折，有若羔羊，无瑕无疵。肋旁刺穿，血水流出，宝血赦罪，从水重生。亚利马太一人约瑟，尼哥德慕索取遗体，莫要沉香，层层包裹，约瑟新坟，赞葬恩。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让我们在这课里面看到耶稣基督如何埋葬在那坟墓里面，让我们在这3天时候等待那礼拜天的早上，主日的早上，7日的第一日，耶稣基督将要复活。因为今天我们去看到那坟墓里面是空的，我们为此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我们将祷告感谢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我们谢谢各位的收听。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你唯一尊贵荣耀。